天使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亲爱的朋友，夜晚平安，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今晚是我们聆听生命的故事的时间，邀请你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在今晚多多邀请你聆听的是瞿海良的生命故事。他是一位很杰出的文字编辑工作者，过去曾经编辑过许多脍炙人口的好书。曾经他认为编辑好书是很重要的事情，他重视书中呈现的知识、文字、印刷和行销。可是现在的瞿海良，他所在乎的是什么样的书能够让人在心灵与生命中获得真正的帮助。在今晚我们就一起来聆听瞿海良的生命故事。
27岁的时候开始当编辑，我在汉森杂志社的训练的时候，那时候我还很年轻，我的总编辑给我很好的训练，其中有一个训练就是编辑不入境，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焦点是放在受访者的身上，甚至我们拍照的时候我们编辑都不入境，除非需要有道具、比例尺或者是一些特别的需要时我们才会入境。编辑他本身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行业，我常常跟别人讲说我这辈子运气不错能够当到编辑，我去采访任何一个老师或者学者或者是教授，他可能一生就是在研究一个题目，那我可以在3个钟头到4个钟头的采访当中听到他提炼出最精华的思想啦或者成果啦这些。以前我们到地方上去采访，那我们去采访龙眼，那他们就会告诉我龙眼怎么种怎么摘，到最后做成龙眼干，然后怎么，我们一个下午我们就等于得到了龙眼的知识了。你想想看，如果每个月有1次到2次的采访，我一年就等于上14堂课。编辑的题材上天入地无所不包的时候，相对的眼界也可以打开许多。再来就是我们可以去完成一些我们自己心思所想要完成的东西，比如说我最近对玛雅各在台湾的一个建立医院然后传扬福音的一个过程我很有兴趣，我就可以去做这样子的一个报道，这会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工作。我父母都是上海人，我从小在眷村里面生活，当然就困苦嘛，但那个时候穷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嘛。现在回想起来，可能那个时候的美好现在也找不到了。小时候我举个例子来说，我们要吃饭了，妈妈就会拿1块钱或5毛钱说去买2个鸭蛋，荤菜就那个鸭蛋了，其他就自己种的啦，自己采的啦，或茄子番茄，我小时候种过很多都是自己种，因为我爸爸是空军嘛，他那个时候一个月薪水才我记得800块吧，8个小孩，我是老幺，光是吃饱就已经是很非常感谢上帝的一件事情了，所以我们那时候的娱乐基本上是没有的。那么我想在那个年代的一些疾病的发作啊，或者是医疗的设施或者救治的过程都不是那么理想。后来有一次我跟一个朋友在聊天，我朋友是在后勤指挥部啊，他是专门管眷户的，跟这个朋友在谈事情的时候，我说我是烈士遗嘱，他问我爸爸，我就说是空军，这个朋友非常的有心，他就去把我爸爸的资料调出来，调出来以后才发现上面那个死亡原因是我11岁的时候，我一直到我60岁我才知道原来是心肌梗塞， 穷，然后长得不漂亮，这是说实话啊，然后又没有什么才华，然后功课也不是顶好，再加上孤儿寡妇啊，总是容易被人家欺负。在我成长的背景里面的时候，真的是蛮现实的。在这种被特殊待遇之下的我，就比较内向，越来越内向，读自己的东西，不大理人。更重要的是，那时候是爸爸理财，所以有很多这个样子的，那时候叫标会嘛，这种存款的标会的各个人欠我，我欠人的这个往来的细账，我们不熟。那个时候家里面也就陷入了绝境，有一阵子骑脚踏车带妈妈去当东西。我记得最清楚，有一年过端午节包肉粽，那时候我二哥在台北，然后妈妈叫我把肉粽送到台北。然后二哥吃了一口说，我们家里面是不是真的穷到这种程度，里面包的都是肉皮。然后那个时候二哥就真的很难过，所以那一段时间一直到我当兵退伍之后，我们几个兄弟长大了，读军校的，去国外留学的，这些慢慢的都开始可以独当一面的时候，家里面的经济才恢复。然后一直到我退伍，然后读大学，然后到我出来上班，开始编小百科以后，家里面的环境才慢慢扭转过来。很开心的一件事就是说，我这一生，我离开我妈妈只有离开一年七个月又十一天。为什么那么清楚？因为我就进门当兵。除了这一年七个月又十一天，我没有离开过妈妈。丹哥是我们家最有才华的一个兄弟，美术、音乐、国术，人又长得帅，然后而且非常的有正义感，也有很多女孩子追他。那我去金门当兵的时候，也有他的同，因为他后来读军校，他也有他的同学照顾我。那么他曾经也当过一些非常重要的职务。我们家家道中落之后，少数亮点之一就是我三哥。而且我自己那时候喜欢写东西，看我写东西，给我建议，任鼓励我写作的就是我三哥。所以我当兵的时候一年七个月又十一天，我一直记得这个日子。然后回台湾，那个时候我还先送朋友回台南，他弟弟他们来接他，哇，那一家团圆，看到家人这样团聚的时候觉得很感动。我那时候就觉得要赶快回新竹，火车快跑，火车快跑。到了新竹站，然后我就自己叫了车子就回家。我想奇怪，怎么会没有人来接我？我还想妈妈年纪大啦，姐姐有小孩啦之类的。到家里面，我进门第一眼是看到我二哥，我就觉得很奇怪，我二哥在美国，他怎么会在家里面？没有人告诉我他从美国回来。然后我在新竹看到我三哥的牌位，那是我完全无法意识发生了什么事。后来是我二哥跟我说，你三哥走了，我才感受到就是回家的兴奋跟苦涩，那是我生命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冲击。所以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原来为什么我在金门的前半年，我四哥会突然，他也是职业军人，从台湾请调到金门。后来才知道是家里面的人决意，因为他们要封锁三哥的消息，怕我有意外，可是又怕在部队里面有传言让我不小心知道了，我会想不开。因为我那种内向的个性，来自于想不开的那种钻牛角尖的个性，让他们很不放心。所以我四哥在我退伍前半年请调到金门，就为了照顾我或看住我。弟兄之间的那种感情，妈妈的担心，姐姐的担心，弟兄之间的手足扶持的那种感情，我想我一生有这样子的一个经验，我是很美好很感恩。虽然三哥走是一个极大极大的冲击，也就是生命不再是生命，应该这么来说，看任何事情都非常冷。比如说我那时候最常讲的两个字叫孤独，我记得很清楚。我读大学的时候有一次，我跟班上的女同学在聊天，他们就会问我说，你为什么那么孤独？我就回问他，你不孤独吗？你觉得你的生命很有意义吗？哦，那个时候他们也很多人很受不了我这种懒，那种对人世之间的气绝。我自己现在回想起来就说， 那段时间我考进台大，我考进汉森，我编好的杂志，我编好的书，在人世间我能够做到的拿到的我都拿到，可是我都不珍惜，因为没什么了不起的。我一直到四十几岁我才出版我自己的第一本诗集。很多朋友看到我的诗都说你的诗好像在写论文，对，他们就说读别人的诗可以得到很好的一种享受，读你的诗就觉得好像在看一种愤怒的呐喊。我现在也化解掉，可是那时候我还不会，我还不懂。
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希望透过每一个生命的故事能够祝福你的生命。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刚才我们在生命的故事里一起聆听的是曲海良的生命故事。从他的分享当中，我们可以体会到的是他与家人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虽然说自己是八个孩子当中最小的孩子，他大哥的年纪呢就整整大了他十多岁。在哥哥姐姐的照顾跟管教中，这一个单纯的孩子虽然面临家庭贫穷，却能够跟着哥哥姐姐们一起彼此扶持。可是却没有想到在他军中服役的期间，他最爱的三哥离世了。对于三哥的离世，他无法释怀，因此对生命感到困惑，感到孤单。虽然说他后来从事文字编辑的工作有很好的成就，但是他的生命是如何经历一个转机的呢？他又是如何与上帝相遇的呢？时间的关系，曲海良的故事多多会继续安排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和你分享，请你记得收听明天晚上的天使夜未眠。今晚感谢你的收听，多多祝福你拥有平静安稳的夜晚时光，我们就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相会。
当我不明白的时候，我选择相信，相信上帝依然爱我，哪怕是相信上帝。